朗普总统计划在美国国庆节当天举办盛大的向美国致敬活动，包括作战坦克和战斗机展示。
两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国务院就波音公司向中国出售美国制造卫星进行说明。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下星期继续贸易谈判，高层官员将亲自参加。
7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华盛顿正在为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典做准备，本星期四在国家广场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将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庆祝活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发表演讲，并下令进行军用坦克展示和战斗机飞跃。一些美国人欢迎这些额外的庆祝活动，而另一些人则指责总统把一个无关政治的庆祝活动变成了他2020年竞选活动的一部分。来看美国之音霍克的报道。
在美国7月4日的活动中，坦克、装甲车和战斗机飞跃并不常见，在这个场地通常也没有总统演讲，但特朗普总统决心举办一场独一无二的庆祝活动，并表示他希望向美国军队致敬。批评者指责他将这个传统上团结了所有美国人的节日政治化，有些人则欢迎有机会看到总统。
我认为他是总统，他有义务向人民讲话。如果这是他想做的，他想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做，我完全支持。
特朗普对2017年他在巴黎参加的巴士底日阅兵式印象深刻，并表示他希望在华盛顿举行阅兵式。上周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他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2020年二战胜利阅兵式。普京的助手尤里乌沙科夫表示，特朗普对该提议非常感兴趣。
我们要求美国总统于明年5月9日来参加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的活动。美国总统的反应非常积极。
一些美国人质疑军事表演将花费掉美国纳税人的钱，并对特朗普喜欢展示军事实力表示不满。反对者已经获得许可，可以把一个像特朗普访问伦敦时曾有人使用过的巨大的婴儿特朗普气球带到国家广场。华盛顿的游客可能会享受到比预期更多的娱乐。
我们从密苏里堪萨斯城开始为期3周的自驾游，这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看独立日烟火。
华盛顿的独立日烟火是美国最壮观的，特朗普承诺今年的烟火将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7月4号美国国庆节当天举办盛大的向美国致敬活动，包括有坦克车、战机等军备展示。除了军方将有开销之外，美国公园管理局、华盛顿市政府等相关部门也会因此有所花费。不过特朗普星期三表示，这一点花费是物超所值。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卡拉，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预计他在这个国庆节的当天举办盛大庆祝活动，叫做向美国致敬。那么包括了坦克等等呢，将会在这个华盛顿的街头。那么对此，我们看到华盛顿这个市政府的一些官员呢，已经发出了反弹的声音，包括像是这个代表华盛顿的这个议员这个 Eleanor Holmes， 他就说呢，这些重型的军事装备并不是华盛顿的街道以及这个到时候这个国家大草坪的这个能够承受的重量，到时候呢将会损坏许多的设备，那么导致呢到时候华盛顿地区的纳税人还要多花一笔钱来修缮这些基础设施。那么对此呢也有很多的外界批评，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劳民伤财的，因为原本的国庆节活动并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那甚至动用到这个军队。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的早上则在推特上为他自己辩护，他的推文说呢明天我们伟大的向美国致敬活动的花费将会是物超所值。我们拥有那些军机，我们拥有驾驶员，而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就在旁边，我们只需要支付燃料的费用。我们也拥有坦克还有其他的装备，而烟花呢是由2家伟大的公司所捐赠的，这很好。 那特朗普总统是认为说呢，这些的花费其实到最后呢，他认为是超过这个物超所值的。那么目前呢，我们也看到了官方已经公布了将会出席这一次向美国致敬的军方人士的名单。那么几个重要的人物呢，包括目前代理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还有这个美国的总参谋长邓福德将军等人呢，还有这个包括这个代替这个陆军，还有海军以及空军以及国民警卫队跟海岸警卫队的几位代表也都会参加明天的这个庆祝活动。那不过呢，虽然军方有这些人参加，但是根据美国的媒体 Politico 报道呢，他说像越战老兵而且也打过海湾战争的退休陆军少将纳许就说，他认为现在的做法是把军队当成特朗普总统的竞选连任造势的活动道具。那么呢，另外也是根据同一篇报道，退休的陆军中将且美国阿富汗战区的指挥官戴维巴诺则说，特朗普总统这次的做法是把国庆活动变成总统个人的政治活动，而很不幸的军人被卡在中间。那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整个这个向美国致敬的活动总共要花费多少的钱。不过呢，美国之音现在整理出一个简单的表，让大家来看看活动当中可能产生的费用。那么首先呢，是这个公园管理处，因为这个国家大草坪以及许多这个国庆节活动要举办的场所都是由国家管理处来管理的。那么国家管理处说呢，这一次他们要花$2,500,000来做准备。那么此外呢，与军事相关的国防部以及相关的部门则是拒绝评论。所以目前我们还不晓得包括像坦克装甲车等等陆军设备将花多少钱。不过呢，有媒体已经看到了从已经运到华盛顿的一辆坦克车上面有这个乔治亚州军事基地的标志，表示呢至少是从乔治亚州有军事设备运到华盛顿来。那么呢，相关的内政部也没有提供给媒体相关的数据。不过呢，美国之音查证之后发现说，美军的各型的战机出动每一个小时的开销大概是像下面所说的。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说明天空军一号将会飞越华盛顿的上空作为这个活动的一部分。空军一号出动每个小时需要花费$206,000，而如果是 F-22 战机呢，每小时要花$33,000+，F-35 战机呢每个小时要花$28,000+，F-16战机呢每个小时要花费$8,000，而 A-10 战机每个小时出动要花费$6,000。此外呢，根据美联社报道，如果是 B-2 轰炸机的话呢，因为它的基地并不在华盛顿的附近，而是位在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所以呢来回一趟每个小时要花费$12,200+。那么除了开销之外呢，也有其他方面的争议，包括刚才说到了国庆日应该是一个超越党派的节日，但是呢，白宫将部分贵宾区的票交由共和党的党部去分发，那么这也让一个纳税人付费的国庆活动染上了党派的色彩。此外呢，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批评者也说，一般只有像中国、朝鲜等集权的国家才会在首都进行军事的阅兵。那么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当中也提到了厂商提供免费的烟花表演，而今年呢将会有比去年还比往年的多一场的，会有两场的烟花表演。那不过呢，其中的一家厂商是俄亥俄州的魅影烟花公司。那么该公司呢，之前才因为他们的产品其实是由中国进口的，那么呢，所以说特朗普总统要对中国进口商品课征关税的时候，该公司还特别的公开表示反对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措施。那不过呢，这也表示了今年的这个国庆日啊，独立节的这个烟花呢，这个也会是由中国制造的。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有许多的抗议活动将会在这个华盛顿的周边进行，所以到时候呢，看到的是除了这官方举办的节庆活动之外，也会有许多的抗议活动。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在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周二放弃了在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的计划，这意味着美国人口普查局现在可以开始打印表格发送给1亿多户的美国家庭。此前特朗普曾质疑是否可以推迟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推迟人口普查将违反联邦法律。最高法院上周以5-4的结果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在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的请求。司法部的律师辩 称这个问题有助于执行保护少数族裔投票权利的法律。批评人士说，公民身份问题可能会吓退少数族裔和移民，使他们不敢填写表格，从而使共和党人在民主党占多数的选区占据优势。人口普查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每个州国会席位的分配，以及数千亿美元联邦资金的分配。最高法院上周以5-4的结果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在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的请求，但有消息指特朗普总统打算采取与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同的做法。下面继续请姚毅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最新发展。姚毅。
谢卡拉，那么特朗普总统呢？这个虽然在最高法院当时要做裁决之前，他在推特上就已经为自己辩护了。那么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之后呢，在星期三的上午，他又在对推特上表示说，他会不顾这样子的一个规定，还是要持续的做。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那些报道商务部放弃要求在人口普查当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的新闻报道是错误的，或者说是假新闻。我们决定要那样做，我们必须那样做，因为呢，回答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那么呢，在最新的发展是，现在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呢，并没有回应记者关于到底要怎么做的提问，而那个商务部呢，现在已经开始印制人口普查的问卷。那么，所以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到底商务部在特朗普总统表达他的意愿之后，到底打算该怎么做。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再看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国会共和党的议员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国务院就波音公司向中国出售美国制造的卫星进行说明。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林森，美国国会呢这个星期其实是处于休会状态的，不过两位来自爱奥华州的这个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的星期一是特别的联名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国务院方面针对波音公司向中国出售美国制造的卫星的这个有关交易来进行说明。那么两位参议员呢，在他们的联名信当中是特别谈到了中国军方和警察使用美国制造的这个卫星引发了这个严重的在军事以及国家安全和人权方面的这个问题，同时也提到说这些卫星呢，在帮助了中国政府连接在南中国海岛屿有争议的这个岛屿的这个哨所的这个联系，加强了警察打击社会这个活动的这个力量，同时确保这个中国政府的国家信息得以广泛的这个传播。那么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波音公司第一次向中国来进行这个与中国进行这个有关的这个卫星交易。那么在中国政府呢，在过去使用美国制造的卫星的这个做法上，也常常令美国方面感到相当的不安和担忧。那么根据报道，早在2008年和2009年呢，中国政府就曾经使用美国制造的这个卫星来协助警方的通讯，来协助镇压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两位议员呢，在他们的联名信当中还特别质疑了波音公司向中国出售卫星的这个技术的做法呢，是否违反了美国法律，同时呼吁在美国政府方面必须要出台这个更强有力的这个出口管制法规，来确保美国的这关键的这个卫星技术和信息不会外漏。那么除了这个议员提出来这些质疑之外呢，这个议员在联名信当中还同时列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要求国务卿蓬佩奥在最后期限7月10号之前能够做出答复。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呢，主要包括了这个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波音公司出售这个卫星给中国的做法是否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之外，也要求国务院方面说明美国要如何的这个防止在中国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的这个中国企业来获得透过这个规避法规以及这个钻研法律漏洞的方式来继续获取美国的关键的这个卫星的技术和信息。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五月贸易逆差创下5个月来新高，美中贸易逆差也继续扩大。同时，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下周将继续经贸谈判，高层将亲自参与。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的时候在白宫呢回答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有关美中贸易谈判的问题时表示，两国经贸团队将在下周会面继续贸易谈判。那我们下面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we, you know, our team talked to their team,
你们知道，在正式宣布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之前，大约一周或十天前，我们的团队就和他们团队进行了磋商。实际上，就在下周，这些会谈就将紧锣密鼓地继续进行。
In person，
下周亲自吗？
是的，莱特希泽大使、姆努钦部长，还有工作人员和主要贸易官员，我们会深入参与。
那么美国之音的记者随后是问到美方团队是要前往中国还是中方的团队来到美国进行贸易磋商这个问题，那库德勒说他还不太确定。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是举行会晤，同意这个贸易休战，不再加征新的关税，并且重回谈判。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呢信号的时候是表示双方的这个贸易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他说达成贸易协议尚需要时间。那星期三在白宫的时候，后面呢就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再次问这个库德勒说，这个美中双方这个面对面的这个经贸谈判到底什么时候举行？但这时候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库德勒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只是说不久之后相关的情况会公布出来。库德勒说呢，在谈判的期间，有关现有这个关税不会取消。那他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北京能够兑现购买很多美国产品的这样一个承诺，包括这个农业产品，也有可能是工业或者能源产品。他也再次强调说，北京不公平和这些不合法的贸易做法是不能够容忍的，比如说窃取知识产权、强迫知识转让和这个网络入侵这些行为。那在库德勒对记者说上述这些话的之前呢，我们知道美国商务部是公布了最新的贸易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的贸易逆差较四月的512亿美元上涨8.4%，达到555亿美元，创下自去年12月以来的新高。那在中美贸易方面的话，两国间的货物贸易逆差是扩大了12.2%，达到302亿美元。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货物贸易逆差也有所扩大。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五月贸易逆差创下高位，有可能是商家希望在美国对中国新增关税生效之前囤货，以减少这个美中两国之间这个关税战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但也有贸易专家认为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并不一定不好，而是显示美国经济的强劲。卡拉，
好的，感谢墨鱼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对针对从中国进口的某些直径为12至16.5英寸的钢轮所进行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的最终的裁定。美国商务部表示，调查发现中国出口商以低于公允价值34.27%到44.35%的价格，在美国销售某些直径为12至16.5英寸的钢轮。此外，商务部确定来自中国的出口商获得了38.645%的至388.31%的可抵偿性的补贴。2017年，美国估计从中国进口了价值7380万美元的某些直径为12至16.5英寸的钢轮。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目前计划在2019年8月15日前后做出最终的损害裁定。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肯定的最终损害裁定，商务部将发布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税令。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否定的最终损害裁定，有关调查将会终止，商务部也不会发布税令。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商务部共开展了172项新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调查比上届政府同期增长219%。
来看另一方面，一名电气工程师被判多项联邦刑事指控，罪名成立，包括参与非法获取军用集成电路，并在没有获得出口许可的情况下将这些集成电路出口到中国。64岁的石宜池于6月26日被判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该法禁止某些未经授权的出口。陪审团也裁定 时疑持犯有邮件诈骗、电讯诈骗、订阅虚假报税表、向政府机构作出虚假的陈述，以及串谋未经授权进入受保护的电脑获取资料等罪行。石一池在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书中被判犯有全部18项罪名。根据庭审提供的证据，石一池和共同被告65岁的加州帕萨迪纳人梅杰安合谋，未经允许、未经授权侵入了一家美国公司受保护的电脑。这家美国公司生产宽带大功率的半导体芯片，也就是单片的微波集成电路。美国威胁要对欧洲联盟400亿美元的货物征收关税，这与双方在世界两个大飞机制造商的补贴问题上的长期纠纷有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了一份美国可能额外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这是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4月宣布的价值210亿美元的欧盟产品清单的一个补充。
列入补充清单的有各种金属、橄榄、意大利奶酪和苏格兰威士忌。美国和欧盟一直相互威胁要对飞机、食品和其他产品加征关税。这场在世界贸易组织展开的纠纷持续了近15年，事关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和欧洲对手空中客车得到的非法补贴的问题。两家飞机制造商暂时还没有对美国最新的关税威胁发表评论，但美国蒸馏酒协会谴责了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关税威胁。
西方外交官说，美国和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7月2号的一次闭门会议上抨击中国关押100多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剥夺他们的权利。美国军事法庭陪审团星期二裁定，一名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罪名不成立。这名队员被控2017年在伊拉克杀害一名被俘的伊斯兰国少年武装分子。美中贸易战偃旗息鼓，双方重启谈判，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在伊朗星期一宣布其低浓缩铀的储量已经超过了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上限之后，多个协议的签署国对此表示了担忧。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伊核协议的签署方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欧盟周二发布联合声明说， 上述四方是否执行该协议，完全取决于伊朗是否能够全面贯彻实施这个协议。这些国家还敦促伊朗不要采取不要继续采取行动来损害这个协议。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争辩说，超过浓缩铀存储量上限并没有违反2015年相关国家达成的核问题协议。他说，该协议里有一个条款规定，如果有某协议国退出协议，那么剩下的协议国有权采取相应的行动。扎里夫星期二说，如果英国、法国、德国还有欧盟能够按照协议完成其经济援助使命，那么伊朗还会继续执行这个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超过低浓缩铀存储上限的行为是在玩火。美国从去年开始对伊朗实行了几轮经济制裁，包括采取了针对伊朗石油工业的措施。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将对任何进口伊朗石油的行为予以制裁，并表示要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为零。不过，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周三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给予中国一项豁免，使中国企业能够继续进口伊朗石油。美国之音就这一消息向美国国务院求证，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致力于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至零，并且不让伊朗政权获得石油出口收入的目标。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国正在就美方针对伊朗政权采取的最大限度的经济施压的举措与北京进行常规的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他说这个协议的力度不够，没有能够阻止伊朗继续研发其核武器，也没有能够阻止伊朗在中东问题上的一些所谓害群之马的动作。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同伊朗展开新的谈判和磋商。俄罗斯和中国也是这份核协议的签署国，两国反对伊朗浓缩铀存储量超限的举动。此外，他们还批评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制裁措施。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台湾旅行法生效以来，已经有多位高级别的台湾官员到美国访问，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月晚些时候在美国过境也受到关注。另外，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之后，一国两制的话题是否也影响了台湾选举的情况？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许宁。
你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三月签署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官员互访之后，台湾已经有多位部长级官员、政党领袖和其他关键部门的官员访问美国。除了最近到访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之外，还有文化部长邓丽君、交通部长文化部长郑丽君、交通部长林佳龙、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以及民进党主席朱荣泰等等。分析认为，台湾政要最近纷纷访美，是为了给台湾总统蔡英文七月晚些时候在美国过境做先行的准备。蔡英文将在7月11号到22号对台湾在加勒比海的四个邦交国进行访问，去程和回程都将过境美国，分别停留两个晚上。中国则是敦促美国不要允许蔡英文过境。而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预计，美国方面会逐渐减轻对蔡英文过境的限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资深顾问格莱仪昨天在陈明通出席的传统基金会上的一场有关美台关系的讨论会上说，美国会允许台湾方面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活动。我们来听听格莱仪怎么说。
Next, I think that mutual trust.
美台之间的互信，这是美国允许在蔡英文总统过境期间允许台湾进行更多的活动。这不是根本的情况变动，而是渐进的。我想一些限制会继续得以减轻。我们可以对蔡英文总统即将在一些美国城市的过境进行观察。我想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趋势也会持续下去。
而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昨天在传统基金会上发表演说时，已经表示台湾人民看到了香港的现状，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已经成为台湾的共识。而在2020台湾总统选举目前的党内初选提名阶段，国民党阵营在一国两制问题上的认同态度，在香港最近发生示威活动后发生了转变。人气一直很高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此前曾经访问香港，他曾经进入了香港的中联办，
这个行动被绿营批评是亲中，但韩国瑜6月15号在一场造势活动上公开表示，如果有机会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有机会带领台湾，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出现在台湾土地上。他这次反对一国两制的强烈表态受到了各方关注。而另一位国民党初选的参选人，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的亲中立场也有松动的迹象。我们现在来听听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曾经担任过民进党中国事务和国际事务负责人的赖宜中如何分析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转变。
But I think the Hong Kong protest,
香港抗议发生后，韩国瑜出了说反对一国两制，这可能不只是和香港抗议有关，也是因为国民党即将举行初选，所以韩国瑜可能感觉到为了收回那些他在台湾流失的选民需要有所行动，也是为了争取那些代表普遍民意的选民。就郭台铭来说，他4月在一场会议上还说台湾经济要依靠中国，中国是台湾的经济未来那样的话。不过我认为郭台铭越来越倾向于表示一国两制不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国家，开始持这样的立场。这与国民党初选有关，民意调查结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意味着这些政治家认识到一国两制和亲中立场不符合现在台湾社会的胃口。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顾问格莱仪说，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耐心等到主张增进两岸交流的国民党上台，中国领导高层相信在两岸问题上中国有时间上的优势，但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面临领导层内部的一些压力。我们再来听听格莱仪怎么说。
习近平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可能变得脆弱，中国领导层内那些平时不太关心台湾的人，如果看到了习近平的脆弱，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一点向习近平施压，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弱点。中国内部有人告诉我，解放军对台湾事务办公室对台湾的政策非常不满，习近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外界有人担心，如果蔡英文连任成功，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的行动会进一步的加强。不过格莱仪认为，即使蔡英文连任，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着眼点不会只限制于蔡英文的下一个任期，而是会把目光放远，把对台湾的控制具体到行动上。卡拉，
好的，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说，美国和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7月2号的闭门会议上抨击中国关押100多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的穆斯林，指责北京剥夺他们的权利。中国称这些地方是在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帮助铲除极端主义，传授技能。
要求匿名的外交官说，美国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科恩指责中国镇压和虐待维吾尔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马昭旭说，美国和德国没有权利在安理会提出新疆问题，因为这是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说，这次会议应该是闭门会议，他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如何被泄露给媒体。他也表示，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与安理会的议程无关。
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加州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在上个星期的一次民主党候选人辩论之后，支持率上升。
哈里斯在辩论中就前副总统拜登在上世纪70年代反对废除某些种族隔离措施，直接挑战了这位目前的领先者。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播出上个星期的民主党辩论后，卡马拉·哈里斯的支持率飙升至第二位，仅次于乔·拜登。哈里斯显然从辩论中的一个关键时刻获得了支持，当时他直接挑战了拜登的立场。拜登曾经反对政府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强制实施的校车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消除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
你还和他们合作反对校车政策。在加利福尼亚州曾经有一个小女孩，每天都坐校车去上学，她是学校里种族融合中的二等人群中的一员，那个小女孩就是我。
拜登似乎被这些批评刺痛了，并为自己作为前参议员和副总统的民权记录辩护。
我是那个把投票权法延长了25年的人。我们得到了美国参议院98票中的98票。我还要非常强烈地指出，我们实际上处理的不是让人们投票的问题。
哈里斯目前已经进入第一竞争梯队，其中包括拜登、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麻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沃伦最近的支持率也有所提升。
我认为卡马拉·哈里斯确实在这场辩论中表现得很好。乔·拜登是一位领跑者，但他获得的很多支持或许是不坚定的。在今天的民调中，非裔美国人非常支持乔·拜登。我认为卡马拉·哈里斯在辩论中正是瞄准了这一点，他将成为能够打动非裔美国人的候选人，而非裔美国人占民主党选民的25%。
自从拜登今年早些时候参加竞选以来，他一直是领先者，但专家凯尔·康迪克说，他现在看起来很脆弱。
对于拜登来说，这将是一次考验，看他能否保持自己的支持率。人们对他的支持率仅仅是因为怀念奥巴马执政时期，因为他曾经做过副总统，因为他的名字为很多人所熟知，还是有更深层次的理由，而这些理由能够帮助他承受未来的挑战。
分析人士安德拉·吉莱斯皮表示，民调还显示许多民主党人仍然认为拜登是温和派，认为他可能是明年能够挑战特朗普总统的最强候选人。
拜登所依赖的事实是，有很多温和派的党内初选选民，尤其是那些在某些事情上可能是自由派的，但又不像伯尼·桑德斯或伊丽莎白·沃伦那么自由派的选民，他们或许更认同拜登。
下一场民主党辩论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密西根州底特律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圣地亚哥军事法庭陪审团星期二裁定，一名获得过军功的美国海豹突击队员罪名不成立。这名队员被控2017年在伊拉克杀害一名被俘的伊斯兰国少年武装分子。
爱德华·加拉赫的另外两项谋杀未遂罪名也被判不成立，但与战俘尸体合影的罪名成立。
这真的不应该，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审判。你知道，为这样的照片摆造型，这通常是在非司法处罚中处理的事情。
加拉赫被判4个月监禁，但加拉赫在候审期间已经被拘留了9个月。他被控用猎刀刺穿一名受伤的伊斯兰国俘虏的脖子，杀死了他。检方称，加拉赫与尸体的照片以及一条写着"用我的猎刀解决了他的"短信，都是足以定罪的证据。辩方则称加拉赫的短信是个玩笑，称他是哗变的受害者。加拉赫的律师说，他是被陷害的，因为下级海豹突击队队员对他的严厉指挥心存不满。美国之音理查德·格林报道。
一些作证的海豹突击队员说，他们看到加拉赫用刀刺这名激进分子，但是在为期2周的审判中，最具戏剧性的证词来自一名医护人员，他告诉法庭是他把呼吸管塞进这名俘虏的脖子里，使其身亡。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的峰会落幕，美中两国持续了将近一年的贸易战暂时偃旗息鼓。美中双方同意重新开启贸易谈判。舆论和分析认为，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重启贸易谈判都是一件好事情。重启贸易谈判之后，美中两国所要解决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那么美中贸易战暂时休兵，接下来最难解决的棘手的问题又是什么？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也是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来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你好。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大阪举行了峰会，那么美中贸易呢，现在是休战了，重启了贸易谈判。对于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国内政治，比如说特朗普总统的竞选连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最近经济指标显出的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在六月份是显出一个明显的放缓。六月的这个星期有两个很重要的经济调查出来了，都是 ISM 就是供给管理研究所的所宣布的两个调查，一个是制造业的这个调查显得是六月份和五月份都是十年以来增长最慢的两个月，然后还有一个非制造业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显示是一七年六月份，一七年七月份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然后这两个调查当中还有就是也宣布就是调查受到调查的这些公司的管理层的一些定性问题的回答，都是问为什么现在经营情况是这样的，都好多公司的管理层都提出了关税政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他们公司经营的影响，所以解决这个贸易冲突的对美国经济前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那么对于这个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竞选连任。
还是很难说。即使对这关税政策对美国的增长前景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会就是提高未来今年下半年、明年、后年经济就是衰退的可能性。但是美国的失业率还是现在仍然是保持在就是几十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了，所以。即使预期美国经济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是现状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在您看来啊，美中两国重启了贸易谈判之后，那么美中两国在谈判的时候所要解决的最大的难题、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最难解决的就是那些涉及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是模式的那些问题，中国政府就是如何支持中国的国企和那些其他的中国的核心的公司啊、企业之类的，这包括华为，这包括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这个是不光是经济政策，也是涉及到中国就是总体管理社会的一些政策，所以这些问题在一个一般的贸易谈判当中是就是应该算是很复杂的。
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欧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对于美中贸易战感到非常的忧虑，认为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呢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已经是在美中两个国家以外的普遍共识了。最近宣布的那些涉及到欧盟还有日本的也是同类的那些经济调查也是显出这两个经济体受到这些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也是有一定的程度了，所以全球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今年的经济增长还有未来的前景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美中贸易战对于美国甚至是全球的这个劳工市场都可能会造成冲击，但是特朗普总统说呢，贸易战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从我们手里的经济数据来看， 去年前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水平还增长速度是很不错的这就是显出当时制造企业的管理层的对经济的预期是很乐观的，所以增加工作人员的速度是很快的。今年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这些看同类的数据，然后看我刚说的那些经济调查，很明显是。贸易冲突影响到了美国公司管理层的观点，然后这个会间接的影响这些公司多快再加工作人员然后最后影响美国的就业水平。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中关系的整体的美中关系，就是特朗普与习近平这次在大阪举行了峰会，达成了协议，要重启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那么，这对于美中关系未来的几年的走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当然是进行谈判，应该是。是解决这些冲突的最简单的途径，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已经把这个大的冲突就是都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了，应该说是在未来几年解决这个冲突是比开始这个贸易战要复杂的多。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底特律是美国的汽车城，曾是美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随着制造业工作外流，当地经济和就业遭遇挑战。一名加拿大移民希望借助自己的创业，为底特律的复兴出一份力。底特律是美国的汽车城，也曾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但是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流，当地的经济和就业市场遭遇很多挑战。
大约十年前，一名加拿大移民来到这里，开设了一家工厂。他希望借助自己的创业，为底特律的复兴出一份力。来看报道。
With you know jobs leaving the country.
就业机会正在从美国流失，我们需要重振小规模制造业。我想看看在美国中西部，尤其是底特律，是否可以这样做。我叫百世杰，我是底特律自行车的创始人兼总裁。我在2010年搬到底特律，我来自加拿大，学的是城市管理专业。我觉得自行车是城市交通一个有趣的关键环节，因为自行车更健康、更清洁，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买得起。 这里是美国最大的自行车架制造厂。就这个行业来说，工厂其实不算大，但是在美国这已经很大了。
I was involved in businesses in Canada.
我在加拿大做过生意，并获得了一些成功。我以前也投资过地产，回报不错。我从加拿大搬来美国的时候，加币币值竟然罕见地超过了美元，因为一般都是美元更加值钱，所以我的时机选择得非常好。我出售了在加拿大的所有资产，将其转入美元。
Moved 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to American dollars.Setting up a factory is really challenging, and I.
开工厂很有挑战性，我和团队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初，我们不得不自己制造机械设备，这可是完全不同的领域。我们必须要先造出设备，然后才能造自行车。我们用的是非常高级的美国铬木钢，这是高强度钢材，因此我们可以用更少的材料制造出更轻便的车架。
We've got a retail store.
我们在底特律市中心设有专卖店，这家店是2013年或者稍晚一些开始营业的。我们进驻 Capital Park 社区的时候，附近有很多闲置的店面，现在可没有了。我们还在美国各地50到100家商店里销售自己的产品，但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从其他厂商和品牌那里承揽加工业务。车间最忙的时候大约需要85名雇员。我的工作是促进生产，我们需要聘用合格的工人，保证他们有称手的设备。我们的品牌叫底特律自行车，因为车是由底特律工人制造的，每辆车都承载着这座城市的专业知识和制造业背景。
Final assembly is different from
总装和整车装配有所不同。我们的整车装配业务使我们可以绕过进口关税。很多零售商进口的是已经完成85%组装的自行车，他们需要支付所有的关税。我们进口的是一箱一箱的配件，然后把这些配件组装成自行车，所以关税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In my business.
这些年里，我们从教训中不断完善。现在我们造的自行车质量是很高的，但是我不能说，只要是在美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就一定更好。好产品是需要时间累积的。我希望在这里雇佣300到400人，这个愿景还没有实现。制造业的成长是平缓的，成功不能一蹴而就，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顾客会意识到本地制造的意义和价值。
What it means and how valuable it can be.
老年人如何吃得健康美味又不需要自己动手呢？美国正兴起一种由专业厨师到家为年长者做饭的连锁服务企业，他们提供各式的美味健康的菜单，供年长者根据自己的饮食状况来选择，然后由专业的厨师到家烹饪，解决了老年人行动不便无法自己做饭的问题。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民和吉尔的报道。
傍晚时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东北区的联合牡蛎酒吧已经涌进不少顾客。两层楼的用餐空间里，宾客们三五成群，谈笑风生，享用美酒佳肴。忙碌的厨房内，厨师罗恩·里德与同事们手脚不停地烹煮餐点。你现在在煮什么？
我们正在做牙买加烟熏虾意大利面，这里面有虾、龙虾、西兰花、甜椒，一些牙买加烟熏调料及高脂奶油。
除此之外， 炸鸡翅、蟹肉饼、烤牡蛎等等让人食指大动的美食纷纷出笼。厨师李德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会在这间酒吧餐厅工作到深夜。星期六一大清早，家住美国马里兰州的厨师李德就开始忙碌的一天。他把所有烹饪需要用到的工具都放上了车。今天他换了一个身份，成为一位到家为老年人做饭的厨师。
我们跟客户约好10点到，他是一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年长者的厨师 Chefs for Seniors 是一个目前在美国发展中的外卖服务项目，由专业的餐厅厨师每个星期到家为年长者烹煮美味新鲜且营养均衡的食物。厨师李德利用自己的技能加入了这个连锁服务企业，开始负责服务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这个地区。
Basically, we do an in-home consultation, which is free. We spend about approximately 20 to 30 minutes, ask a series of questions.
我们基本上会事先做免费的咨询，大概花20到30分钟问问题，像是客户有没有糖尿病啊，是否要低胆固醇呐、低热量饮食，是否吃素等等。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服务，我们会包办买菜做饭的一切事情。
年长者的厨师网站上有经过设计并且固定更新的数十道料理，每个星期客户由其中挑选出3至4道料理。厨师李德在造访客户家之前会根据这些菜单到超市购买所需食材以及酱料。伊丽莎白·纳恩及多姆·尼夫斯两夫妻是厨师李德今天安排到家煮饭的两户人家其中之一，他们也是加入厨师李德服务地区的第一位客户。
我想这个服务的好处是你知道食材很新鲜，他们是经过专业厨师挑选，厨师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最新鲜的水果蔬菜以及鸡肉等肉类及海鲜食材。我也很喜欢厨师负责买菜这项服务。
厨师李德在尼夫斯夫妇的厨房准备4道包含大量蔬菜与肉类的菜肴，分别是蛋黄芥末酱鸡排、地中海式炒鸡肉、西兰花与烤鸡腿以及柑橘酱烤三文鱼。
我没有什么饮食上的限制，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体重不要增加，但是加入这个服务以后消除了我的顾虑，因为这些都是均衡膳食。
我主要是无麦麸饮食，而且还有一些乳制品我不能吃，然而这都不是问题，你只要告诉李德厨师去处理就可以了。
整个做饭的过程一般要花2至3个小时，每烹煮好一道主菜或配菜，厨师李德就把菜分配到桌上摆放的餐盒里，每个餐盒都是一餐的分量，而尼夫斯夫妇这次可以有20份餐点来应付接下来的一周。
What we do is it allows us to come into the home and we provide a chef service, which is
我们所做的就是提供价格亲民的到家烹饪服务。客户负担买菜的费用，每次服务大概能有10到14餐的分量，平均大概6到9美元一餐。但是，一般我的客户都能得到20餐的分量。
烹调完毕，20份餐点摆在桌上。不但色香味俱全，与餐厅外卖相比毫不逊色，同时又健康许多。而厨师李德还有最后的任务，就是清洁厨房与工具，将一切回归到原来的样子。
这份工作让我很满足，能够为社区老人做些事，还可以结交新朋友，而你永远不知道你将遇见谁。
结束工作，厨师李德收拾行囊回家，一天的疲累换来的是两户老人家一星期美味健康的食物。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吉尔发自美国马里兰州的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在美国国庆日到来前夕，《纽约时报》星期二发表评论视频称，别再说美国最伟大了。评论提出多项数据，贫困率、肥胖率、枪击率，甚至学生学习成绩，美国都远远落后于欧洲。视频最后得出结论，美国可能曾经最伟大，但现在只是还行的国家。那么《纽约时报》的结论有道理吗？美国伟大论究竟是所谓的洗脑式爱国宣传，还是民众自发国际认同的共识？美国因何而伟大？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的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